第二十节开始，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好，这保罗在劝告哥罗西的教会，关于他们在生活中和他们信仰中有一些需要改正的事情。这需要改正的事呢，我们看不太容易看得懂哈。就是他说，第一个他说，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哈，什么叫做跟基督一起死呢？跟基督一起死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相信基督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死了，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这个该死的罪人也死了。他已经代替我们承受一切刑罚，这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将来不会再经历肉体的第二次死亡。我们一旦肉体死亡，我们立刻是到主那里，好的无比。所以与基督同死，死这个字就如同圣经很多地方讲的，并不是纯粹负面的。这个与基督同死，只要一跟基督的工作连在一起，就是一个祝福。我们不要再受到罪恶的咒诅，不要再受神的震怒了。这个是最基本的意思，与基督同死，就是，死亡不能再掌控我们了。那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么，与基督同死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向着罪是死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因为在基督里活着，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呢，一想到要去犯罪。罪恶的事情，不包括我们心思、言语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以前那个我了，已经是属于上帝了。我们的身体就是对罪来讲都死了，我们不动，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我们的身体呢，是献给义，献给上帝，是服侍上帝的。这当然是我们立志，也求主帮助我们。而生活中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软弱哈，但是他这里讲一个前提，即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我们就不再受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的控制，不再在罪恶的权柄之下，我们应该活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正面的。好，那他下一句话讲说啊，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哎呦。这也很难理解，是我们不再去新民小学了吗？不去隆恩小学了吗？这小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翻哈，你翻看那个有那个新的翻译哈，就是圣经公会，我起码知道有一本新的翻译呢，就是我们脱离了世上的星宿之灵。哎呦！这更不懂了，什么叫星宿之灵？就是通常新翻译应该叫我们翻得比较懂一点嘛，那翻得更不懂了。各位，当圣经翻得我们不懂的时候，先别骂人家翻错了或翻得不好，因为那个字本来就很难懂嘛。譬如说，我们在东西交流的时候，就是在以前呢，很多字你根本没有办法翻。譬如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德律风吗？德律风就是 telephone，就是旧的翻译就是电话。德律风，他因为他 telephone，他不知道怎么翻嘛，就按照声音来翻了哈。很多字都是按那个声音来翻。那你说，哎呀，他早就该翻电话了。问题是，你跟一个乡下人讲，我家装了电话，他也听不懂啊。你跟他讲德律风，跟他讲电话一样，他都不懂。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懂呢？你只有看到了、用过了，慢慢熟悉才能懂了。另外有一个，我们现在都大家都懂的，就是我家的沙发很漂亮，沙发就是 sofa，可是沙发你现在每个人都懂了，已经变我们中文了。可是如果你是又是很久以前，我们以前没有沙发的时候，你怎么翻译那个东西嘛？坐上去软软的，他也许以为有二三十层的垫子，那个不是沙发，就是很多东西那个字眼呢。不是翻译，怎么翻得简单一点？你怎么翻呢？都有一些困难，需要我们经历。那我们对上帝呢，又不能够用我们五官来经历，或者不能很直接的用五官来经历。 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那这时候都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啊，圣灵来帮助我们哈。所以好，现在讲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是什么意思？好，我在这里就没有时间去跟，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跟各位一起去讨论这个字了哈。人家说那个星宿之灵啊，或者谢牧师会说星宿之灵哈。那不管是星宿或星宿哈，都是那个原文里面有一些含义啊，把它放在一起啊，就弄得我们更糊里糊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我自己觉得小学讲的还不错哈，但是也需要一些说明。这个小学呢，比较清楚讲的呢，各位不必去看它，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那里讲到说呢，这个对不起，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啊，他说我们以前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我说他翻小学翻的实在可能蛮恰当的，就是说他说我们以前做孩童的时候，孩童就跟小学比较连在一起嘛，青年跟大学连在一起嘛，青少年跟高中初中连在一起嘛，中学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翻译的人花了很多力气想，就把小学跟孩童连在一起。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是被小学的东西来管，这个也蛮合理的。他说我们以前呢是被师父管家来管，我们以前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不被世俗的小学管了，我们已经是认识神了，我们应该要离开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了。好，那你说好，那我们孩童的时候被什么管，现在要离开了呢？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也有讲到说，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我就很简单讲啊，我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讲的，在这里讲的呢，那个小学就是律法。律法呢也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把它翻得更容易懂一点，只是我们一下听着转不过来，就是律法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法，就是法。那用这句话说，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已经脱离了法，我们已经脱离了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在法律或律法之下哈。对不起，要再说明一下了，我们基督徒是在世界的法律之下，这没办法。我们的这个，就算这间房间也有很多的世界的包括政府的法来管我们，这包括整个这种大楼的消防设施都有世界的这个警察消防队的人会来管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也得听。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是不会脱离的，这方面连耶稣基督都没有脱离。你记得耶稣也纳税吗？对不对？他也被那个罗马的法来管啊。基督徒的确是被上帝设立的权柄，不管是什么政府，这些政府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很好有的很坏，通常是坏的比较多，很好的比较少，但我们通通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来顺服他。那我们不是脱离了世上的法，我们还需要，这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需要被管。凡是看得见的东西，像这教堂是看得见摸得到的，这里每一个部分看得见的都需要被法来管。那个法我们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政府。我们基督徒是顺服政府的，我们基督徒是不造反的。我们基督徒现在尤其在台湾这实在是非常好的这种民主地方呢，我们可以用选举来换政府，我们不需要面临那种坏的政府我们怎么办，让圣经告诉我们坏的政府我们照我看也不可以反抗，我们只能够逃避或者为义受逼迫，躲到别的地方求政治庇护啊，或者什么哈，但不能造反。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肉身看得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能脱离。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那个部分，不只是政府的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凡是看得到的，我们也受科学生物这些法则来管理。各位 姐妹们啊，再过几天我就会年轻的小姐妹们，我们都会受这个影响了，我们都会见了面都会说你有没有按时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这就是医生的法则在规定我们嘛。哎呀，最近啊，这那个晚上那个走常常很痛，哎，因为违反了健康的法则，本来尿酸已经过高了，又再吃了很多的喝了很多豆浆，所以就骨头会痛。这我们的身体受制于国家的法令、自然科学的法则，这个我们只要在世就没有办法逃避。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我说了，他一方面纳税，就是政府他服从的；另外一方面，你打他，他也会流血的，也会痛的；你不给他喝水，他也会口渴的。他都受制于这些，到最后血流太多，他也是受制于自然的法则，他死掉了。我们基督是有人性的，所以这里不是在讲基督徒的可见我们的肉身啊，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了那种科学的法则或自然法则，而是说我们的灵性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啊。这我要说一下了，这是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们哈，你们有没有这个困难哈？我相信应该有了，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那困难是什么？就是起码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我很希望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我希望过一个讨上帝喜欢的生活，我希望过一个就是我脑袋里不会想的肮脏污秽，我对其他的人啊，我不会嫉妒骄傲，我不会对人不耐烦，就是各种的心里那个不好的部分啊，这个不好的包罗万象了哈，包括啊骄傲啊、自大、不耐烦啊，包括污秽啊、嫉妒啊等等，这些我都希望我不要有。不但我希望我不要有这些，我希望有很多非常好的一面。那非常好的一面呢，就跟各位年轻的小姐妹一样，你们常常表现出来的好的一面，这就是温柔啊、有耐心啊、体贴啊、替别人想啊。这其实我想每个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我们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好的德行嘛。啊，那个人实在是我小学老师实在是有一个老师非常非常好啊，我曾经碰到一个这个银行的一个或者区公所的一个柜台的服务人员，哎呀真是好有耐心等等，这我们都有这些经验。那我想起码我啦，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很希望这样子。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啦，那个大哥啊、恶霸啊，或者是坏蛋啊，我觉得他内心深处，那些坏蛋从年纪小到年纪大，都是，我觉得从内心深处也希望自己能够改变的好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呢，我如果不小心讲，都是就会说都是有了点年纪的哦，那还得了，我下台就被杀死。我们在这里的人呢，都是还有很多年纪可以活的人哈，所以也许我们就需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还是希望过一个好一点的日子。各位，如果你没有这样希望，那我觉得你需要悔改。我说重一点，我觉得你需要重新亲近上帝。就是我们千万不能用任何的原因，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看到有些小朋友，年纪轻一点的，就是小朋友了，我们说以前像博凯那样哈，或者年纪稍微中年一点的话，我们都会说你还有大好前程，赶快改得好一点哈。你或者说不一定说都犯了多大错误，就是说哎你脾气这么暴躁，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啊。各位，我们千万不要有个想法说就是倚老卖老，或我已经老了我管谁啊，每个人都要听我啊。各位，这就不好，慈禧太后啊这种很糟糕的人就是这样子。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觉得我老了哈，哎呀也改不了了，然后也不要觉得说这个很累啊，我那习惯不想再改了。各位，我都希望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每天都希望自己我们的生命呢更像主，更美好一点，更温柔啊，更善良啊，更勇敢啊。各位，我们不是每天吃的都有那个银杏吗？对不起，你们不吃，因为你们记性还很好，小姐妹哈。我们吃呢就是希望我们头脑还清楚一点嘛。各位，我是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了啊，我猜还不太有年龄的， 即便你已经是做祖母了，恐怕还洗脸用的那个润滑剂还要让皮肤掉那么多皱纹。各位，你对你的身体哈，不管是血液心脏里面那个部分，或者外面看得到的部分，哎呀，我们都还很希望美好哈。对不起，我这样说了，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那个内涵，我们不希望它美好嘞？我是觉得我们不可以有，我说的重一点，一个不要倚老卖老，第二个不要自暴自弃。我们都希望，哎呀，我希望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或者某些很多弟兄姐妹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更美好？这是保罗要讲的。其实保罗这个观点或整个圣经这里很多地方都讲过了。啊，那也是我觉得我们一定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你怎么叫一个人，不管是年老年少，不管是学生、小学生，或者是研究所的教授，一个人怎么好？我自己看啊，我们一定走的路就是，保罗叫我们不要走路，我们走的都是律法的路。什么叫律法的路呢？这个听起来很正常，像我们现在，你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你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然后每天运动，这就是一个律法，或者一个法律，或者一个规则，这没有不好，这也是应该的，这是对我们的肉身非有不可的，包括所有，包括运动啊，包括你吃的啊，年纪大少吃点糖啊，不会，各位你们还可以多吃哈，少吃一点油，少吃一点什么东西哈，这都是少吃或者不吃，或者你要多吃蔬菜，这都是清规戒律，也是什么戒和命嘛。戒命就是戒，就是不准做的事，命就是你要做的事，我们中文是这样翻的。那戒命就是法律，就我们要在世界上生活，我再说不管是道德身体，你看得到的部分都需要有法则，基督徒一点没有脱离这些。所以我们如果要身体好等等这些，我们需要有那个律法，也需要来操练，这个是从小越小的时候就越是在这种律法的规定下要我们做的。可是我们的生命啊，属主的生命要有那些圣灵的果子呢，就不是靠这些。我们基督徒因为又有肉身又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两个都要有，也就是说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还是有个肉身，所以需要有的道德上的操练，还有生理上的操练，还有健康上各方面的在律法上管束下的操练，那都需要有。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如果我们灵里要像主那么美善啊，这个最基本靠的呢是救恩，不是靠我们遵行某些律法，这个我们需要记得的。只是各位又要记得，今天这不好懂的就是这部分，我们有两个姑且说部分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还需要这个肉体，包括如果我们要诚实要善良，我们要守规则，也在肉体之中，所以法律有些限制也是需要的。你像守交通规则，就是我最喜欢举这种例子，因为这种比较不伤人，而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都有这样情形。哎，这个红灯好像在台北市哈，不能右转。那有的时候，尤其我从三峡出来，早上5点钟根本没有车，红灯亮了，我在那里干什么呢？当然就右转了嘛。那有一次红灯右转，居然就有警察那里等，这一罚钱呢，以后呢，红灯就不敢右转了。也就是你养成守法的习惯。养成一个守规矩的习惯，不能没有一些法律来制裁，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够的。这个红灯右，我其实要你真的问我，早上5点钟没有车的时候，红灯可不可以右转？我下面就会说，如果没有警察，你就右转吧。我当然会这样讲，就是这还是需要有点判断。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好人好事，我姑且这样说，我们对人善良一点，我们诚实一点，我们勇敢一点，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肉身在，也就是我们老我多多少少还在，所以我们有一些律法上的赏罚是需要的。 这个律法上赏罚最多是用小孩子嘛，我们教小孩子做任何事都是赏罚嘛，那就是保罗讲的世上的小学。但是越大就越不需要这些嘛，越小的时候啊，你备好一篇什么东西，我给你一个巧克力，今天我不会洗完一个碗，康师傅就给我一个巧克力，哎，好乖哦你，就不需要了，我自己知道，因为我里面有上帝的爱，我里面懂事，知道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有那个肉体，所以这个方面还是要有的，那种律法的给我们的赏罚要有。而我们更需要认识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时时刻刻去思想到，去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说起来就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要变成一个好人，或者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或者用比较神学上的话，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或者成圣的生活，那个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很就是主要的基础的，不是我们要靠着我们肉身怎么样去守这个律法。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其实对加拉太教会，我自己觉得大概都有，而且我们旧约新约连在一起看，包括那些以色列人和今天都是一样。教会里比较多容易走的，尤其我们华人受这个儒家的影响的，就是律法，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么样。所以保罗今天就讲了很大胆的话啊，保罗说我们不要再想用这种办法呢，叫我们就是过一个那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他说为什么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里我还是就用简单的话讲，其实这段话是很看字面很简单，如果就我刚才那样讲还很不好懂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说是在主面前得胜的生，那主所喜悦的生活，我再说那个肉体就是被约束的部分是要有的，就是保罗说不可以，我说还是要有，因为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那个肉体的部分，保罗是在讲我们的心灵。保罗说如果你是已经得胜了，与基督同死了，你就不要再用世界的方法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各位也让各位稍微轻松一点哈，我就在讲哈，我们就说肉体也是我们肉体力有未逮啊。保罗在劝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姐妹们哈，就是你如果哈要过那美善的生活呢，就不要服从那，不要做那些一般人做的方式，那世俗的。世俗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保持你的身材，就要不可吃、不可尝，对不对？你如果要保持你的胆固醇，你就不可吃、不可尝。你要保持念什么？各位，我们都很清楚嘛，都是不可以嘛。然后可以就是要多运动嘛。我们今天的保健，或者我不知道各位小姐妹是不是还在想保持苗条的身材，大概都是不可、不可、不可，或者可、可、可，或者要。然后结果是什么呢？这些啊。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就是哎呀我又破功了，今天中午又吃太多了，就又败坏了。就是这段话其实蛮幽默的，可以用在即使我们在肉体上希望保持一些美好，不要说在灵性上要保持一些美好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意志比较坚定他就胜过了，不过不管意志坚不坚定，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称义的成圣的得胜的生活，都不能够用我们的肉体来遵守律法。其实我讲的如果说难很难，讲简单就非常简单，就一切都是靠着恩典了，一切都是凭着信心了，一切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一切都求主让我们多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那下面他讲重一点，23节讲清楚一点，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保罗再一次讲到说，如果我们要活一个得胜的、称义的、成圣的生活， 照着律法，照着我们这已经败坏的肉身去行律法呢，是一点都没有用的。我们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犹太人的方法、中国儒家的方法、共产党的方法，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什么各种的清规戒律，甚至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哈，什么成圣的十大步、十步啊，或者怎么样哈。哎呀，我也要说，这要冒犯到很多人了。如果我们说家庭幸福100条，各位，那你不，如果看可能也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你看10000条也没有用。让你心情好的三大秘诀，各位，如果你不依靠上帝，你去看3000本这种书，你越看越不好。就是现在你在街上看到都是这一类的书，甚至在基督教书房也都是这一类书。我再一次说，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是需要有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的基本的对上帝的爱、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个我觉得需要多认识。可那些东西我们常常觉得很抽象，就想有一些哦，走那个三步路怎么样走，我就能够这一二三我就能够怎么样，那最好了。可是在主面前不行。要称义成圣都不行。事实上，就我们在说哈、啊，就我们又说一点开玩笑的话了哈、啊，就是在我们肉体上也不太能够。他说这用私义崇拜，这里哈、啊、保罗在讲到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不再说，你们在世俗中活着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没有，他说你们在世俗中生活是不可吃不可喝不可拿。也就是从保罗来看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管你是用放纵的方式或者用清规戒律都没有用。这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例子哈、啊，我们不是在批评佛教哈、啊，在中国历史上你看这个太多这一类的书了，就是在庙寺庙里面呢，常常有最多这个淫乱的事情，和尚们呐、啊，偷吃荤呐、啊，然后这类事。那我们也不是在批评天主教，天主教就是一直坚持一件事，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是流弊也很多。就是神父一定不可以结婚，各位，这个在即使在天主教里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一两个世纪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你大概看新闻，我们台湾大概不太报这个新闻。在过去一个月，哎呀，天主教是教宗非常辛苦，就是主要是爱尔兰了、啊，其实全世界都有，就是大批的、大量的、普遍的神父在玩弄小男孩的这些事上，就是非常多，而且教会一直在压这件事情。我一点没有批评天主教意思，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我是认为哈，我看共产党啊，或者那个天主教的修院呐、啊，啊，这个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也有人很多人就讽刺这一类的事情了、啊，修院或和尚庙里面、尼姑庵里面啊，那种用人的方法想要压掉我们这种欲望的，常常是反其道而行。我觉得有可能有形式上成功的，但是大概也是1000-1万个人有一个。那我也不是在批评共产党，现在听说中国那个官员那个腐化是非常厉害，非常严重。我不是批评共产党，但是我单单就我看圣经来讲，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就是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压抑人哈、啊，来去让人过一个圣徒生活，多伟大生活，那个压抑是没有用的。我说了，某种程度的赏和罚是需要的，但是那也只能在外表上面，而外表上都有限。保罗在这里讲的深入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成圣，我们能从里面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那你用这些都是私义崇拜，你觉得用你禁食三年不可能了，禁食3天。或者是刻苦己心在沙漠里3年，各位，那些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看这种怎么灵修成圣的，哎呀，看那些沙漠教父里面，哦呦，他们在那里面那个情欲的征战，我看比我们在天天在那个成人电影院旁边还要多，因为那个生活不正常了，而且太扭曲了。 这种克制肉体的情欲毫无功效。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真的有点想把它换一换啊。23节说，这些规条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谈的，哎呀，怎么降低胆固醇啊？怎么让你的皱纹能够去掉啊？怎么能够让你的头发不保持黑呀？怎么让你皮肤有弹性啊？我觉得只是徒使你有智慧之名，就是你看了很多网上的东西，然后讲讲就可以说，然后呢，其实在防止我们肉体老化上是毫无功效。对不起，好，我们现在看第3章第1节。那怎么办呢？正面的，各位，笑话是笑话，但是我希望你能懂我在讲什么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第2章的20节是同死，3章1节是同活，这两个都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通通都得到的，我们在基督里都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肉身活着，所以那个牵扯啊也还是有。我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真实的事。对了，我也知道底下有人听了也在点头。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当知道不是真实的事。我们现在连死都还没死，谈什么复活啊？但是保罗是说，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不要说是理想的，这是一个在灵里面的事情。我们真的跟基督在一起了，那我们跟他一同复活，那可是我们又活在肉身，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要表达的哈，在罗马书第8章还有希伯来书都在讲，基督在神的右边，他要表达两件事，一个呢就是他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神就给他说你坐在我右边，你能够坐下。就是表示工作完成了，各位，现在我不能坐下，就是我还没讲完道，等到我在房间里，就是工作完成了，我可以坐下来了。那站在这里，林老师或者我们的小姐妹领会的时候，就都是工作还没有完成，就还没有完成。耶稣坐下来就是完成了，而且得到了荣耀，但是也在表示一件事，圣经上总是讲到在右边的时候呢是。又一个意义，又一直在工作，在做什么呢？不住为我们祷告。那这都跟我们现在保罗讲的有关系了，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称义、成圣的生活呢，就是完全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与主同死同复活，也完全靠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所做的，就是在为我们祷告，也就是成就还是完全是主的恩典，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那么就会有各样的力量、恩典、赦免、洁净临到我们，那我们就要成，就感谢主，就是这是我们的来源。所以他就提醒第2节，你们要思想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这也就要小心了。那搞错的人就是，哎呀，我们天天在想天堂。那个黄金街碧玉城，我以后怎么走啊？要穿一个紫滑的鞋子，那跟我们现在去浴室一样嘛，啪一下就摔一跤了，这不是很糟糕吗？那是黄金街，那多平啊，那还得了啊？然后那个会不会太亮了？我这又有青光眼，又怎么样怎么样？啊，各位那就搞错了。我承认很多人是这样搞错了，很多人以为思念上面的事让他很反感，就是我们基督一天到晚读经祷告，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一天到晚读经祷告，可能还是在。思念地上的事，像法利赛人就是这上面的事，不是指空间，也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些那个好像什么将来的天堂。上面的事的确是在思念神，可在思念神呢，也不是指说我们天天在想三位一体哦。各位，那想了一分钟都想不到，就已经我们的脑都要脑死了，因为我们不懂那什么意思。思念上面的事呢，是希望。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做每件事情呢，就是都让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我也跟早上跟同工分享了。各位，我现在正在想，我星期天的讲道要讲什么？我在思念讲道的事，那不保证我一定就非常属灵。对啊，对对。表面上我在思念讲道是啊，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啊？我看很多解经书，但是也可能我在思念讲道事情的时候，我在思念 我怎么样能够让人家称赞我这篇讲道，那个就叫地上的事了。而我在想讲道的时候，而我在想到，哎呀，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能认识上帝，那就是天上的事。你把这个换成开车、吃饭、买衣服、郊游都一样。我们去旅游，我们想要住得舒服、玩得舒服，这不一定就是地上的事。我们想要玩得舒服，而让我们能够有好好的休息，很快乐，这完全可以是天上的事。就是说，我们在每件事上更想到，更让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典充满我们的心。那不管是讲道、烧饭、洗碗、老年、少年，都一样。所以，包括你们下个礼拜要去郊游，那你们当然可以想到啊，怎么样？包括你们的年纪很小很小的小姐妹，就芬兰啦啊，那在是跟我比了，就很早就开始讲怎么样去能够让我们这些对不起啊，老妈妈们，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啊。我们这些老妈妈或老婆婆了哈、啊，其实他说的是老婆婆，对不起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玩得愉快一点，各位，我觉得这非常的属灵，这非常天上。就是我们有爱，当然这里也可以是不够完全，不够周延。就我再一次说，不要把天上地上的事局限于某种东西，而是有上帝的灵、上帝的话、上帝爱，那个十字架救恩在我们里面。那他这希望我们的思想是这样。各位，这真是很麻烦。我讲道也常常讲，那我刚刚从香港的一个培训班内来，那都是大陆的那个传道人，哇，那天我都知道，哇，建立了多少个教会啊，那多么为主受苦啊，二三十岁啊、女孩子就到什么蒙古那里去三年，比大禹还了不起，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好伟大。所以呢，我在带他们祷告的时候，譬如哇，我就要思念地上的事，我怎么样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也很属灵，我也很有经验，我也很棒，你们不要看不起我。各位，这样祷告，然后我要想到很多，我要引多少圣经上的话来祷告，让他们知道我也是很属灵的。各位，这就适得其反，这就不是属灵了，这就还是跟模特儿在争奇斗艳一样啊！对不起，我没有说模特儿就一定不对哈，就是你一定不要再想到说某些事情东西是属灵的，某些是不属灵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而内心的善良，这是完全是要耶稣所做的。我们当然也去思念，就求主帮助我们。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哦！各位，这不是我说，是保罗讲的。你看这句话就好像很咒诅啊！你们已经死了啊！今天来这里挨骂了。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你小心了、啊。我们不是骂你哈、啊，不是骂你死人，这是你常骂你丈夫的。我们不是这样。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这个"藏"字也很有意思。藏我想有两个意思，藏一个是被保护的意思，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起被上帝在保护的。那藏呢，也跟另外一个就是宝藏啊，藏也是那个藏嘛，宝藏就是被珍惜的意思。我们生命上帝很看重啊。这次我也是很感谢主啊，我是觉得我碰到一个盲人弟兄，他说他在中国东北长大的，他一生下来他眼睛就瞎的，他一生下来他爸就发脾气，他妈就想自杀，因为觉得怎么不对了。那这些都是后来碰到了基督徒，碰到教会，他我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神爱我。他我从来没听过，人家就是看不起我们。就不管在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没有那种怜悯的心、爱心。哎呀，他说我碰到主，他就非常喜乐，也没有自卑感。他说我们居然被上帝爱。然后我如果是想到我要讲这段经文，我会说我们还是上帝的宝藏来，就是看守的非常好，非常珍惜。但是这个藏除了说保护不受损失，很喜欢很珍惜，是不是也可能有第三个意思，就是不大看得出来，因为被藏起来了。 就我们的生命呢，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显出来，不是显出来，让我们还是有信心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显现就跟那个长就刚好相反了哈。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相反，但这两个长和显现都是好的意思，就是，将来的时候，哎呀，我们的美好呢，显得完全。不过也要想到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美好也不是完全没有显出来。神学家总喜欢讲，就是神的所有的祝福美好，在我们基督今天身上呢，是已经显出来了，却也还没有完全显出来。就那个还没有完全，有的时候几乎是零一样。神的救恩啊，神给我们的就是已经完全有了。就像这里讲，我们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甚至已经在耶稣旁边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地上苦苦挣扎。你不要以为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那是纯粹是将来和未来的。现在痛苦是真实的，不不不不，两个都是真实的。只是我们希望用神给我们的信心呢，能在这两个真实挣扎失败中呢，越活得越好。